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言无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新的一周，金宁期待与你周一到周五有这段共度的时光，我们在这时间里探索心知，有力量做出好的改变，使我们有全人的健康生活。就让我们一同出发，前往今天的星球。
在压力与繁忙中，你的身体还好吗？你的心灵稳妥吗？让我们一起管理压力，寻找平衡。这里是健康星球。
欢迎来到健康星球，在这今天要和您分享跟健康有关的内容。现代社会里，随着生活节奏加快，工作压力，长时间使用电子设备，还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使得越来越多人的身体跟心理健康出现了问题。金宁觉得，我们如果要迎向健康的人生，就得从核心的问题探索还有转变开始。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心和我们的思想有关，思想、思考、思索是我们学习的方式。思索会加增我们的知识，我们的认识，但是思索是什么呢？从哪儿开始思索，会影响我们大脑的运作方式，也会进而影响到我们的行为。也许你早就已经发现，人们似乎想坏的事情比想好的事情还要多，或者说，假如你今天发生了100件好事情，但发生了一件坏事情，我们往往会聚焦在坏事情上，甚至抵消了前面这100件发生的好事。负面的思考似乎看起来很难改变，即使我们知道这样做不好，但又很难相信自己可以改变，为什么呢？我们可以先从一个比较熟悉的切入点切入，那就是压力。如果我们面临的压力是真的压力的话，那的确会使我们陷入困境的原因，陷入负面的循环。压力可能会让人感到困惑，而且我们也赋予压力比较负面的印象。可是压力就从某方面而言是必要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可或缺。压力有不同的作用，当我们认识了解压力，并且好好的回应跟管理，我们就越能够明白，越能够分辨。有的时候我们将压力不大的处境说成压力很大，原来也是使我们心思产生偏见还有偏移的原因，弄假成真了，把不必要的重担强加在自己身上，导致我们没有办法负荷。我们对于压力的感知，还有对于压力反应的思考方式，可以改善我们对于压力事件的生理反应跟情绪反应。根据尼可维诺拉所写的 Rewire 神经可塑性，用神经科学突破行为模式回圈，终结焦虑、恐慌和忧郁，实现最佳的心理健康，简称神经可塑性。这本书就把压力分成了三类，金宁以警觉性压力、适应性压力还有慢性压力来整理和您一一分享。首先是警觉性压力。事实证明，在许多情况下，我们需要有一定程度的警觉性，才能够在工作、运动和日常生活中表现出色。你想想看，如果搭乘长途巴士，司机大哥在高速行驶的公路上，或者是蜿蜒的山路上，没有适度的压力而感到警觉，提高专注力，小心驾驶。如果他没有对整部车子上的乘客有责任感，那么一个恍神，一个分心，或者是不在意，就会造成多大的伤害还有遗憾呢？ 压力会促使肾上腺素还有皮质醇等等的激素以及一些神经化学物质的释放，为的是使我们能够应对手头上的任务，做好准备。这些化学物质可以帮助我们提高我们的警觉性，甚至是缩短反应的时间。所以我们看到运动选手在场上的比赛，当他在压力之下所呈现的高度专注力，会让他在反应上显得更加快速还有敏锐，发挥最佳的状态。适度的压力常常可以带来最佳的表现，因为它会激励我们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任务，勇敢迎向挑战，实现目标。这就来到了第二种类型，适应性压力。这种压力是被设计作为一种短期能量的爆发，帮助我们解决和应对问题。压力有适应的作用，是因为身体在经历压力事件之后，会做出相应的调整，让你摆脱困境，促进个人的成长跟心灵的坚韧度。比如说，当你准备大考的时候，会感到压力很大，这种压力的反应会督促你提高注意力还有积极的程度，从而有效的学习。或者是我们平常的小考，今年记得在我高中的时候，每天有许多小考，有的时候是早自习就开始小考，课堂的小考，晚自习的小考。而我们班的导师会把同学们当周各样的小考成绩记录排名，每周印出一张班级的成绩表，而且是要给家长签名的，这就带来压力。但是对精灵来说却是很好的推进，督促我努力念书，把握每一次的小考，好让自己每周的排名都是前三名。这是精灵求学以来第一次在课业上有如此认真的时期，我也才发现原来自己不是不会念书，不能念书，只是过去没有动力，不想要念而已。在一定的压力下，可以使人发挥过去没有想过的潜能，并且加添信心。暂时的压力可以帮助我们更有效地管理时间，把重要的事情放在优先，实施有效的学习策略。这也教会我们处理压力的应对机制以及时间管理的技能，提高我们面对压力的承受力。如果管理得当，适应性压力可以帮助我们提高生产力以及有效的行动力。是的，生活充满挑战，所以想要适应这些挑战，往往就需要一定程度的压力。克服障碍可以增强精神的正面情绪力量，培养成就感。适应性压力鼓励我们对于未来遇到的更大困难有更大的应对能力，这是一股转化的力量，让我们可以向上成长。说到这儿，你会发现我们常常使用压力这一词阐述在不太精准的状态上面，或者是只是用来形容自己有一点不舒服的感受。如果我们对于压力的本质不了解，常常把我好有压力作为抒发情绪的口头禅，无形当中就会削弱我们对于自己感受的控制了。当我们正确地评估自己的处境，并且认识到我们所处境的位置需要我们为即将承接的事情做好准备，我们就可以有更好的心理态度去管理我们的压力。有了这样的认知，来到第三类型的压力，叫做慢性压力。小小复习一下，前面我们说到的警觉性压力和适应性压力，只要是适度就是有益处的。可是慢性压力往往是反映了适应不良变成压倒性有害的情况时候呈现的压力黑暗面。长时间的压力处在适应不良的状态里，会导致我们生发精神、身体跟情感上的疲倦不堪，进而引发一连串身心健康的问题，包含焦虑、忧郁症、心血管问题。当警觉性压力没有消失，变成慢性的压力时，当适应性压力没有办法发挥作用，变成我们适应不良时，或者当需求太多而减压不足的时候，就会发生慢性压力的情况。这个时候，我们的大脑就会切换到安全模式或者是低电量模式。在这样的情况里，就像手机电量不足一样，低电量模式会把电力留给最基本的功能，减低电池消耗的速度。当你处在这样的状态，你的大脑就会重新启用本来极力避免的捷径，也就是回到你本来想要摆脱的旧习惯、坏习惯、坏的思绪。因为决策能力受到伤害，你的大脑就会选择过去比较常走的路。大脑已经没有办法把改变习惯列为优先事项， 因为你的大脑正在艰辛的运作，无法进行任何软体的更新，怕一更新就宕机了。这里我们要再挖深一点，慢性压力带来的大脑影响关键区域包含三个：额叶皮质、杏仁核还有海马体。额叶皮质具有高阶认知的功能，包含决策还有控制冲动。慢性压力可能会导致额叶皮质发生结构性的变化，损坏大脑调节杏仁核的能力。杏仁核负责调节我们的情绪，包括恐惧跟压力。慢性压力会导致杏仁核的活动增加，这会让我们对于未来的压力源产生过度夸张的情绪反应，也就是俗称的看见黑影就开枪。于是这也就影响到了海马体。海马体对于记忆形成跟调节压力的反应至关重要。海马体可以在一个压力源消失之后关闭压力反应，可是慢性压力会导致海马体发生结构性的变化，引起学习与记忆的困难，以及调节压力反应的能力受到亏损。因此当我们处在低电量模式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更容易被触发脾气，而且难以集中专注力。把大脑和身体视为一个系统，每个细胞的过程都需要能量。那么当你的能量因为受到持续压力而快要耗尽的时候，有些东西大脑就会帮你割舍。首先被割舍的可能是你的作业，第二个被割舍的十之八九是煮饭，你会以叫外送吃外食取代。压力有三种面貌，我们知道有警觉性压力、适应性压力还有慢性压力。警觉性压力让我们集中注意力，适应性压力能够成为短暂的推动力，帮助我们成长。可是当前面这两种压力成为长期还有过度的重担，就会成为慢性压力，压力失控会消耗我们的生命力。原来压力真正的问题是没有暂停键，当压力变成一种长期存在难以逃脱的重担时，就变成了慢性压力，使我们无力面对生活，也没有办法有更新的态度。那么解放在哪里呢？我们需要的不只是时间管理或者是情绪技巧而已，更需要的是一个能够重新启动我们内心的源头，那就是回到心灵创造者的那里，让神重新调整我们的大脑跟心思意念。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这其实是出自于旧约圣经箴言的话，完整的一句是：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好消息是，我们的心思可以被更新，我们的习惯可以被改写，而这一切的开始是从相信耶稣基督。因为他知道我们的困难，他也知道我们所承受的压力，他也曾经承担过甚至更多，不是为了自己，乃是为了我们。这让金玲想到一首经典的英文诗歌 You raise me up， 你鼓舞了我。歌词是这么说的：当我灵魂疲倦沮丧的时候，当我内心背负困难重担的时候，我会在平静安稳中等候，只等你来亲作陪伴在我身旁。你鼓舞了我能够站在群峦山岗，你鼓舞了我能够经起狂风巨浪，站在你肩头使我能壮胆刚强，你鼓舞了我超越我自己。
troubles come and my heart burden be, then I am still and wait here in the silence until you come and sit a while.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健康星球，我是许金玲。刚刚您所听到的英文诗歌是你鼓舞了我。我们今天在健康星球里和您一同挖掘压力的三种类型，也知道适度的压力可以增加我们生命的可塑性，以及慢性压力所带来大脑中三个关键区域的影响，额叶皮质、杏仁核还有海马体。压力引发的生理反应是由杏仁核安排，杏仁核会迅速评估环境的刺激，特别是那些被视为威胁的刺激，到侦测到危险，它会发送讯号活化身体的压力反应，好活化交感神经系统。杏仁核对于触发肾上腺皮质、释放压力荷尔蒙至关重要，这个过程可以提高我们的意识，增加能量，集中注意力，让身体预备好面对挑战，做出所谓的战斗或逃跑反应 Fight or flight response。 大脑的杏仁核有快速处理资讯的能力，至于副交感神经系统则是抵消的作用，促进我们的大脑休息还有消化状态，让身体可以在压力源消失之后恢复到平衡的情况。副交感神经系统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副交感神经被活化，可以减慢心率，促进放松。因此平衡交感神经系统和副交感神经系统的活动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就非常重要了。被释放到大脑还有身体中的压力荷尔蒙都是一些无视压力原因的分子，换句话说， 大脑虽然会感知到压力，却不会管压力的来源，不会区分这个压力是来自于你的案子期限迫在眉睫，还是你正在被一只狮子追赶。但是不论如何，我们或多或少都会感受到压力。想要在这个世界试图建造一个逃避压力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反而是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压力才是健康思想跟生活的关键。重新调整我们对于压力的心态跟想法，从压力中恢复，就不会流连在压力状态中过久，让压力变相成为慢性和适应不良的危险。还记得前面精灵跟您分享了英文诗歌《你鼓舞了我》，我们刚刚听到的版本只有唱到一节歌词，原本这首诗歌有两节的歌词。精灵觉得这第二节的歌词也可以帮助我们指向一个面对慢性压力的曙光，因为过度压力的承受其实也显露出我们内心希望得着平静安稳的渴望，尤其渴望能够在各样的处境中仍旧保持着信心、动力跟积极的心态。你鼓舞了我，第二节歌词说，所有生命内心都藏着渴望，异动的心不安地跳动着，当你临到，我的心中充满惊喜，于此时刻仿佛瞥见永恒。是的，每个人内心都有渴望，渴望安稳，渴望真正的平安，但这个世界常常给不了我们答案，给不了真正的平安。神经可塑性的作者在书中分享了一个体认，精灵觉得也很有共鸣。他说，搞阴谋对付我们的不是这个世界，往往是我们自己。世界给不了平安，我们也没有办法给自己真正的平安，可是耶稣基督可以。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耶稣基督的来临，我们的生命就不一样了。他在2000多年前来到世上，了解我们的挣扎跟压力，甚至为我们经历极大的苦难，为的是拯救我们脱离罪和死亡的权势，使我们能够得着新的生命与永恒的盼望。在压力之下，我们也许会感到软弱，甚至是崩溃，但是耶稣基督愿意成为你的力量。压力无法避免，但在基督里，你可以得着真正的安息，真正的平安。你不再孤军奋战，而是有那一位真神在你身边鼓舞你、扶持你、引导你，让你能够站立在风暴中，因为耶稣的意念总是美善的。如果压力无法避免，为何不在主耶稣的膀臂下，把我们的重担、把我们的一切交托给他呢？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盛小梅专辑《亲密的朋友》当中的《放手交给他》。
人生的旅途难免遇见迷雾，方向不明时，你是否期待一束光照亮前路？星之导航，如同北极星，引领你穿越生命的迷途。不论困难还是挑战，许金玲陪伴你一步一步走向光明的道路。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星之导航》，我是许金玲。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或者您有什么想法想要和我分享，也欢迎您透过电邮的方式，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导航 at 良友点 net， DAOHANG 导航，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 1322-9966-122，请注明导航，或者您也可以上良友电台网站，在星之导航的留言板上留言，我会在上面和您互动。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星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启航。